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1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方济各通过视频连线参加了克林顿全球倡议，在会上发言，并邀请善心人士寻求公众利益，特别要为脆弱孩童的益处着想。即使在黑暗时期，孩童也必须始终得到照顾。适逢梵蒂冈药局庆祝成立150周年，教宗方济各接见该单位职员，期许他们成为爱德的补充剂和慈悲的分施者。教宗方济各接见了耶稣圣心思铎祈祷会和热诚孝女会的成员，强调每日与天主交谈的重要性。意大利拉奎拉的牧羊人德尔格雷克约80年前遭纳粹分子杀害，他被杀是因为帮助了停战后逃亡的一些美国、加拿大和英国战俘。一张宣布处决德尔格雷克的布告目前在罗马台伯岛上圣巴尔多鲁莫大殿内展示。孩童和气候变化是教宗方济各9月18号对克林顿全球倡议会议与会者讲话的核心要点。教宗强调了为公众利益做贡献以及不落下任何一个人的重要性。他为相遇及对话的文化发出呼吁，并指出在应对当今全球性挑战方面的共同责任。教宗重申，切莫落下任何一个人，尤其是脆弱的孩童。面对当前冷漠的全球化，教宗问道，在这些挑战下，人类能否变得更加坚强，一同度过难关？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承认气候变化、人道危机和战争威胁等问题紧急迫切，教宗为此表示感谢。教宗邀请每个人做出个人改变，明白人人唇齿相依，无法独自克服挑战，挑战绝对无法独自克服，却始终要携手应对。秉持这个原则，教宗敦促所有人抵御战争，支持外交途径和对话。现在到了找出和平之路，为友爱做改变的时候。现在到了放下武器，回归对话和外交途径的时候。教宗重复说，向战争说不，向战争说不，趁现在还来得及，让我们也一起阻止气候灾难。教宗催促众人赶紧采取行动来防止气候灾难，应对移民潮的紧急状况。接着，圣父教宗提到了罗马耶稣圣婴儿童医院的工作，赞许该机构致力于兼顾科学研究和对有需要的孩童的照料。虽然医院无法解决世界上所有孩童的问题，但是该医院努力排除万难，见证出以照料孩童为目标的重大科学研究与无偿接纳有需要的人，这两者的结合是可能的。教宗指出，在如此高的层级，很少看到科学与款待二者兼备。罗马耶稣圣婴儿童医院作为教宗的医院，其特色在于尽量照顾更多孩童，尽管有些孩童无法痊愈。教宗方济各最后表达了关于友爱、关怀和爱的愿望，并邀请每一个人走上和平的道路，为友爱做出改变。孩童与气候都必须受到保护。 药剂师不论是平信徒还是修会会士，都蒙召成为爱德的补充剂，亲近关怀病患，给予他们鼓励，乐于牺牲奉献，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期间，耐心地做慈悲的分施者，借着侧耳倾听施与天主的轻柔抚慰。教宗方济各9月18号接见梵蒂冈药局职员时如此描述了他们的服务。梵蒂冈药局源自教宗俄我略16世的发想，后来由真福庇护九世创建，现在要庆祝成立150周年。教宗方济各指出，为病人服务就是为那在十字架上带着伤痕的受伤天主服务。梵蒂冈药局被托付给兄弟行善会管理。教宗方济各回顾了药局的历史，提到在梵二大公会议期间，每次开会前，药局总是挤满了买药的各国主教，同时也有2名从事医护工作的会士，一名医生和2名抬担架的人员在急救站随时待命，以备不时之需。而今梵蒂冈药局之所以与众不同，不仅是因为他直接为博多禄继承人和圣座部会服务，更是因为他蒙召成为爱德的补充剂，除了贩售药品以外，还要关心最脆弱者，照顾病患。这份关怀并非梵蒂冈职员和梵蒂冈城国居民独享，也投注在需要一些在其他地方很难找到特殊药品的人身上。因此，教宗向梵蒂冈药局的所有服务人员表示感谢，说：“谢谢你们的专业和奉献，也谢谢你们履行职责时接纳和待命的精神。这有时需要劳心、劳力和乐于牺牲，在疫病大流行期间格外如此。药剂师的工作并不轻松。”教宗指出，来药局的许多人，特别是年长者，在当今疯狂的节奏下，他们需要的往往不只是药物，还需要关切和微笑，需要有人侧耳倾听，说句安慰的话。你们不要忘记这点，用耳的使徒工作，倾听再倾听。这有时似乎枯燥乏味，但是对说话的人来说，这是天主透过你们施予的轻柔抚慰。药剂师是这只伸出去亲近人的手，他传递的不光是药品，更传递勇气和关怀。教宗鼓励在场众人再接再厉，因为他们每天能行很多的善，使梵蒂冈药局的服务更有效率，更现代化，展现出那为福音做见证的细心照顾、亲切接纳。教宗最后给药剂师一个灵性的建议，说：你们偶尔要举目仰望十字苦架上的耶稣，定睛注视那带着伤痕的受伤天主。你们为病人做的服务就是为他做的，从天上的医生那里汲取耐心、善心和不倦去爱的力量，是一件美好的事。如此一来，你们也能成为每天分施慈悲的人。教宗方济各9月18号在宗座大楼的枢密会议厅接见了耶稣圣心思铎祈祷会和热诚孝女会修会大会与会者，向他们提到圣弗兰恰神父的一句名言：缺乏灵修及缺乏祈祷和忏悔的生活，就无法完成真正的善功。这位圣人创立了这两个修会，并要求他的弟子们发第四愿，为圣召祈祷。教宗在讲话中强调祈祷的重要性，指出祈祷是贯穿圣弗兰恰一生的生命线。教宗说，当一个人温顺而谦卑地置于天主面前时，他往往能对自己生命的意义有一种独特的领会。在忠实且恒心的祈祷中，尤其在朝拜圣体时， 一切变得和谐。他能更清楚地把握目标，在上主那里找到力量和光明，按照他的计划去予以实现。教宗指出，正是祈祷启发了弗兰恰的选择，我们众人也应在祈祷中得到启发。你每天与天主进行交谈，教宗说，不祈祷就不能站立，不知往哪里去。因此重要的是，每天都要与上主进行长时间交谈，在每个重要时刻、每项会晤、每个决定之前，先向他呼求。于是教宗提到弗兰恰的方表，这位圣人受到耶稣求天主派遣工人来收他的庄稼的启迪，环顾那个时代的现实，领会到必须首先祈祷，在祈祷中学习感受到天主儿女的需求。教宗说，正是祈祷激励了他的使徒和爱德工作，先后诞生了耶稣圣心热诚孝女会和耶稣圣心思铎祈祷会。保禄六世曾提到，这两个修会的成员作为朝拜圣体者和祈求者，为最崇高和最美好的使命祈祷，因此应成为天主的专家，努力为实现基督的王国准备圣召。教宗方济各再次重申保禄六世的勉励，向耶稣圣心思铎祈祷会和热诚孝女会提出了同样的邀请，你们要成为天主的专家，这并非要做技术、统计学和理论方面的学者，虽然这些也用得上，而是要做智慧的专家，使这智慧先是在双膝，后是在双手磨出老茧的过程中熟练。你们要成为专家，即在祈祷和爱德艺术上的专家，在天主面前双手合十，向兄弟姐妹伸出双手，双手合十，双手伸出，这样你们就能成为天主的专家，这就是你们的使命。最后，教宗提到天主在今天召教许多青年，他们需要可信的见证人和向导，这些人应能向蒙召的青年展示为爱奉献生命的美好，并能帮助他们做出回应。教宗叮嘱圣弗兰恰创立的这两个修会继续为圣召祈祷。意大利阿布鲁佐的牧羊人德尔格雷克于1943年被纳粹分子杀害，他被杀的唯一罪行是行哀敬，给饥饿的人吃的，给口渴的人喝的，更何况是逃离者，有生命危险的人。德尔格雷克一生是在山区和羊群之间度过的，他被判处死刑时还不到50岁，1943年12月21号至22号夜间执行死刑。德尔格雷克的故事早已得到若望保禄二世在2000年大禧年之际成立的新殉道者委员会的关注，该委员会是研究20世纪基督徒殉道者的事迹，建于2025年禧年，教宗方济各在今年建立了一个类似的委员会。罗马台伯岛上圣巴尔多禄茂大殿负责人罗马诺神父是这个委员会的一员，他说，德尔格雷克的事迹与最近荣列甄辅品的波兰的乌尔玛一家的故事相似，这个家庭也是在世界第二次大战期间遭杀害，原因庇护一些犹太人，这一家人是农民，德尔格雷克则是牧羊人，他们都是普通人，都是毫不犹豫地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处于危险中的人。1943年11月22号，德尔格雷克被一些德国军官跟踪并到了牧场，随后被拦住。几天后，即27号，整个村庄都贴满了可怕的宣布死刑的布告。其中一张布告 今天在台伯岛上的纪念厅展出。离执行判决前有一个月的时间，在这个月中，全家人抱着最后的希望、祈求和恳求。多年后，德尔格雷克的女儿拉法厄尔在一本题为《那漫长的30天》一书中讲述了这一个月发生的事情。德尔格雷克的教导对今天的人来说仍具有现实意义，照顾他人，尤其是处于困境中时。德尔格雷克的事迹就如许多其他殉道者的事迹那样，尽管付出了努力，但依然会被遗忘。罗马诺神父说，这需要让人们知道这些故事，要讲述这些故事，设置殉道者纪念厅的目的就在于此。知晓信仰见证人的事迹非常重要，他们是跟我们一样的普通人，而他们树立了活生生的典范，有力量和勇气以善抵抗邪恶。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不拘你是谁，只要你敬畏上主，在他的道路上行走，就算有福。你能吃你双手赚来的食物，你便实在幸运，也万事有福。你的妻子住在你的内室，像一株葡萄树结实累累。你的子女绕你的桌椅，相似橄榄树的枝叶茂密。的确，谁敬畏上主必受这样的祝福。这段经文选自圣咏第128篇，它为我们指出了天主子民理想的家庭状态，以及享受如此福分的前提，即敬畏上主。这点提醒了我们基督徒不能浑浑噩噩地过日子，而是要珍惜每一分每一秒，晓得天主随时随地都跟我们在一起。谈到这份敬畏之心的实际生活案例，福建天主教徒子墨在他的著作《屋檐之下：基督徒婚姻生活协奏曲》一书中分享到，曾经有一位同学的父亲是个玩具厂的老板，他的衣服并没有多么华贵，却总是干净平整，爱看书下棋，爱喝茶跑步，不抽烟不嗜酒。用他女儿的话说，我爸爸有一种特别干净的味道。据他说，连男士们最深恶痛绝的陪逛，他爸爸都做到极致。他会耐心地陪妻子逛过一圈又一圈，认真地观赏他试穿的衣服，给出中肯的意见，从不敷衍。现在还记得当时同宿舍的女孩们对比自己那个烟味、酒味、脚臭味五味杂陈的爹时，发出羡慕的啧啧声。美好的人内在必定是丰富的，有一颗精致的心，因为美好总是来自于内在，外在的修饰只能称之为丽，而不能称之为美。我们会发现，美好的人热爱生活，有自己的追求，有正面而积极的爱好，譬如运动，譬如阅读、旅行。他们也会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补充自己的能量和储备知识。他们与人为善，对世界友善，能发现生活中大大小小的美。最重要的是， 这样的人大多有着坚定的信仰体系。因着信仰，他们俯仰天地时有敬畏，对人心有体察。敬畏之心使他们强大，使他们学会珍惜，学会宽容。一个不知敬畏的人，即使锦衣华服，也不过是一介蛮夫。圣咏第111篇提醒我们，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开始，实行敬畏的人算有智慧，他的荣誉必定存留永世。热爱生活是基督徒的特质，因为我们相信，在基督耶稣内，我们领受了新的生命，圆满且永恒的生命。因此，真正的基督徒不会因为当下的困苦而放弃满全的生命，就像福音中投下两文钱的穷寡妇那样，即使经济拮据又孤苦伶仃，也愿意为天主献出自己仅有的一丁点。子墨在他的书中将这种对生活的热爱称之为精致生活，而且把它跟仗势钱财区分开来。他写道，有人说，没有物质基础的下层建筑，怎么会有精神世界的上层建筑？关于精致生活，等我有钱了再说。如果这种论调是真的，那么那些献身于人类的正义、慈善、宗教的人士，岂不是世间最可怜的人？恰恰相反的是，正是他们强大而丰富的精神，使他们在神平中找到喜乐。反衬那种抓着大把钞票、言谈粗俗、追逐名牌的炫富者，与精致有何关系？我们年少时可能是我们最贫穷的时候，但却是最昂扬的时候。那时我们能发现枝头一抹绿，能看到天边的晚霞，能听见虫鸣。而什么时候起，我们不再抬头看天，对美丽的夕阳视若无睹，只关注股市、权势、收入。我们得到了很多，但失去了更多。出于敬畏上主、爱慕耶稣而热爱生活的态度，与自身财富的多寡没有直接关联。耶稣教导我们，神贫的人是有福的。所谓的神贫，是承认自己在天主前的渺小和匮乏，不依赖财富，一心依靠天主。教宗有一回在清晨弥撒中解释说，依恋钱财是各种腐败的冤首。首先是个人的腐败，生意上的腐败，甚至是交易时不起眼的腐败，途经减量。政治上的腐败，教育中的腐败。为什么会有腐败呢？因为那些人依恋自己的权势和钱财，自以为置身于天堂。他们自我封闭，没有眼界，缺乏希望，最终必须放弃一切。一是钱财有其神秘之处，钱财有股诱惑力，令我们陷入诱惑，叫我们以为置身于人间乐园，但那是一个没有眼界的境地，犹如那些建筑高墙把自己的住家围起来的那些富人那样。缺乏眼界的生活是没有活力的生活，毫无希望的生活是悲伤的生活。已是钱财令我们既悲伤又没有活力。依恋钱财不同于妥善管理钱财，因为钱财是为了公众利益，为了众人。倘若天主给某个人赐下钱财，那是因为天主要他为众人而非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绝非为了让他 把钱财锁在自己的心里，然后因钱财而变得腐败、悲伤。今天我们介绍了基督徒家庭用心过日子的课题。这里所说的用心，把日子过得别致，并不是怂恿人们过上精致穷那样的生活，超额、超前消费。不是的，基督徒之所以必须尽心尽力的生活，是因为我们在主内领受了新的生命。这正是圣保禄宗徒在书信中对罗马人说的：基督怎样借着父的光荣从死者中复活了，我们也怎样在新生活中度生。现在你们脱离了罪恶，获得了自由，做了天主的奴隶。你们所得的效果是使你们成圣，结局就是永生。是的，修炼圣德是基督徒的日常功课。圣德之路是基督徒夫妻携手共进的旅途。天主愿意我们是圣的，愿意我们这些领受婚姻圣召的人在家庭内成圣。而成圣的一大重点在于事事效法天主。想象一下，我们的造物主天主花了六天的时间，精心雕琢了天地万物，给人类建造了美丽的住所，嘱咐世人妥善管理。这项管理任务要求我们尽心尽力，尽善尽美的生活，不要敷衍了事，不要得过且过。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天主恩宠的助佑下，跟随纳撒勒圣家的步伐，以耶稣圣婴小德肋撒一家诸圣为楷模，善度家庭生活。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跟随天主教社会服务修女会任兆章修女的指引，认识夫妻共修此生的创造性婚姻。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